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内江73岁法轮功学员赵丽英被秘密非法判刑4年，云南昆明两区法院对7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深圳市75岁退休教师车丽华面临非法开庭，黑龙江法轮功学员顾巧玲被非法关押在鸡西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9月，四川省内江市公检法黑箱作业，将73岁的法轮功学员赵丽英女士秘密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000元，直到10月，家属才得知此事。检察院并没有给家属判决书。赵丽英是原四川省内江市铁路机务段小学退休教师。2019年9月14号，为了让当地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免受中共谎言毒害，赵丽英在内江市区张贴法轮功真相粘贴，被内江市中区公安分局派人跟踪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内江市看守所。警察还去赵丽英家非法抄家。2019年12月，赵丽英被诬告到内江市检察院，家人和朋友对此一无所知。直到2020年10月底，赵丽英老人已经被非法关押1年多，家人去看守所给他送医物时才被告知。今年9月份，赵丽英已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000元。赵丽英的家人到检察院了解情况，并质问判决为什么不通知家属，检察院人员不予回答，只给看了一眼判决书就又收走了。过程中只知道办案警察名叫谢斌，电话是13990506116。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18号、19号2天，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法院对邱安、王美玲、肖玉霞、李瑞华和林海英母女，西山区法院对邝德英、白海英共计7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以下是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情况。78岁的母亲李瑞华和54岁的女儿林海英，2019年5月13号被昆明市五华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林海英被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至今已经1年半，期间曾被西山区法院2次视频开庭，都因证据不足而休庭。李瑞华母女曾经在2009年4月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非法抓捕，林海英被非法劳教2年，母亲李瑞华被非法关押。邝德英女士50多岁，家住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已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2019年10月邝德英到昆明白鱼口探望也修炼法轮功的朋友，遭西山区国保绑架，被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达1年多，期间西山区法院对他视频开庭，因证据不足而休庭。邝德英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多次被绑架非法劳教判刑，累计被非法关押9年多。肖玉霞女士58岁，昆明市官渡区五里村委会居民，2019年9月6号被云南省昆明市五里多派出所及官渡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约7、8个人闯入家中绑架，抢走法轮功书籍和私人物品。在此之前，肖玉霞曾遭受非法劳教3年、冤判5年的迫害。王美玲女士66岁，楚雄市活塞销厂退休会计。2019年6月间，王美玲到昆明与家人过端午节，在官渡牛街庄片区跟一个学生讲述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时，被昆明市官渡区国保、官渡区牛街庄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此前王美玲曾多次遭中共当局迫害，被非法关押、非法劳教3年、枉判3年。邱安先生48岁，昆明个体户，2020年5月11号在自家开的店里被小板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到官渡区看守所。2年前，邱安送给顾客一个破网软件，遭诬告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邱安在派出所遭警察毒打， 后来送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骨盆肋骨骨折，拘留所拒收。白海英女士，昆明德胜家居世博店职工。2019年9月24号，白海英被昆明市盘龙区小坝派出所多人闯入上班地点绑架，后被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手机等个人物品。2019年9月26号下午，小坝派出所非法拘留白海英，把她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白海英已经被非法关押一年多。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车丽华女士已被非法关押半年之久。2020年11月13号，律师会见了车丽华。深圳市南山区法院通知本周内视频开庭。车丽华女士现年75岁，今年4、5月间，她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人诬告，被非法关押在福田区看守所。8月24号，车丽华被转到南山区看守所。身体健康的老人因为不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被看守所迫害到出现严重高血压，住院11天。期间老人被强迫戴手铐脚镣不离身，只因讲了几句实话，当局就把一位75岁的老人关押半年，这是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又一例证。车丽华的丈夫现在身患多种疾病，急需妻子的照顾，迫切等待他回家。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密山市牡丹江农垦分局新凯湖农场法轮功学员顾巧玲、祝学双夫妇近期被绑架，祝学双现已回家，但顾巧玲仍在鸡西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9月30号，顾巧玲在新凯湖农场居民小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新凯湖农场警察绑架。10月1号，顾巧玲的丈夫祝学双也被绑架，夫妇两人都被送到鸡西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之后警察来到祝学双家，撬坏门锁，非法闯入居民住宅抄家，并抢走很多私人物品。新凯湖农场派出所所长杨军参与了对祝学双夫妇的这次绑架迫害。祝学双被非法关押30天后，于10月30号回家。11月6号，治安大队长冯辉和一个警察再次来到祝学双家，逼迫他在顾巧玲的批捕通知书上签字，被祝学双拒绝。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2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总理谴责中共对加强制外交升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近日表示，中共正对加拿大采取更为强制的外交，他表示绝不会退让。特鲁多在2020年11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看到中共国的外交方式正在发生转变，正在采取更具强制性的方式。这是就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声明，中共利用驻加拿大的卧底官员和代理人压制批评中共的加拿大居民的问题，特鲁多作出上述回答。特鲁多还表示，中共以为对我们施加足够的压力，我们就会退缩，但我们的立场恰恰相反。加拿大反对党也在近日采取抗击中共的行动。2020年11月17日，保守党领袖欧林·奥图尔在国会提出动议，呼吁政府对正在威胁加拿大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中共采取行动，包括尽快决定华为是否能加入加拿大 5G 网络，制定计划打击中共在加拿大境内的非法运作。奥图尔说，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首先，我们呼吁自由党政府要让自己的脊梁骨硬起来。他说， 在加州贸易中，中共盗窃知识产权、造假及进行数字化盗版等，这些是现实。针对华裔加拿大人受到中共代理人威胁的问题，奥图尔说，当一个独裁政权对加拿大的影响如此之大时，在加拿大领土上如何保护加拿大公民就成了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奥图尔表示，他希望国会就此事进行辩论，并制定新的策略来应对加中关系。对于中共当局在加拿大境内对华裔加拿大人施加威胁的行为，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11月17日在国会回应，不能容忍任何外国政府的这类行为，并表示可能对肇事者提出刑事指控。他敦促受中共恐吓或威胁的加拿大人向加国旗警举报。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称，中共在加拿大进行的这些非法活动是其全球性恐吓行动的一部分，对加拿大的主权和居民安全构成了威胁。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782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初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9日。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一方面中共病毒出现，一方面各种突发事件接踵而来。在我自己的认识里，在貌似纷乱的世事中，能否保持平和的心态，保持对很多世间发生的事情不动心，是自己要把握的。对发生在美国的事情虽然很关注，但是尽量不让自己的心随着事件的变化而波动。10月1日美国川普总统感染中共病毒时，我正好和两位同修在外边吃饭，当他们说出了他们的疑惑时，我说了我自己的理解。一，旧势力在考验大法弟子。你们师父说中共病毒针对中共而来，现在一直反共的川普感染了中共病毒，你还相信你们师父说的吗？二，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我们很多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时会告诉世人，中共病毒瘟疫针对中共而来，川普感染中共病毒，使我们大法弟子再按照原来的方式讲瘟疫针对中共而来，很多世人就会心里产生疑惑，不能接受，从而失去被师父救度的机缘。两位同修也没有产生异议。11月3日美国大选日，当出现了隐蔽在美国的共产邪恶联手通过作弊的卑鄙手法操纵大选，出现了对川普不利的情况时，我的亲属同修打电话说，很多人心里很难受，并对出现的结果感到疑惑时，我告诉他，邪不压正，不要动人心，最后一定会出现好的结果，而且人在世间要做成什么大事的话，一定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所以，对这件事，自己基本没有动心，也没有过多的关注。 看了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发表的《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的编辑部文章，感到自己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说自己的认识有误。我现在意识到，以保持自己对世间事情心不动为基点和落脚点，对邪恶在世间的疯狂袖手旁观，也就完全是错误的认识了。川普在10月1日感染中共病毒，也就不是我个人认识的那么简单，是邪恶的旧势力妄想在人间以疾病的方式来除掉神选之人川普，实现他们干扰政法的邪恶计划的一部分。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杀生问题讲了关于天象变化的法，师父指出，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对师父讲的法理的领悟，可以使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美国大选背后的神魔因素，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大选只是一个天象变化在世间的一种表现，或者是天象变化给人间带来的一种状态。表面上，两个总统竞选者的竞选活动，两党的总统之争，但是本质已经不是表面人世间的事情了，而是其背后的神魔决战在世间的反应，是师父正法即将突破人类表面空间，在人间展现时，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是神魔之战在人世间的反应。神的方面，是法轮大法师父和师父带领的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以及其他支持师父正法的各界众神。魔的方面，是出于妒忌，以保护自己的私利出发，不考虑宇宙大穷和众生安危的旧势力，和他们操纵的各个空间的败坏生命，主要是共产邪灵。人的方面，川普是神选之人，在人的层面帮助大法弟子，引领世人回归传统的人选。川普的竞选对手是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旧势力选择的，要在人间消灭对神的信仰，从法律、行政手段的层面彻底破坏人类的道德，推行共产邪恶主义。现在，美国大选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但这种乱也许是神安排的有序中的一环。关键是在这瞬间即逝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们大法弟子怎么提高认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正邪之战、神魔之争中，怎么样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从人的层面来讲，作为法轮大法弟子，我自己是抱着不动人心、不参与常人政治的想法，静静地等待事情的发展呢，还是拿出神的一面有所作为呢？修炼人不参与常人的政治，是大法修炼中不会去追逐常人政治中的名利，而不是对常人社会是非不分，在社会中作为个人不能有政治倾向和选择，没有个人在社会中正常的政治行为。从修炼的层面来看，既然是神魔之争，我们就更不能袖手旁观，虽然有所作为的方式并不一定和常人一样。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怎么做呢？我们修炼人作为神佛道新宇宙的保卫者，应该在这关键时刻注施正法，保护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本着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神圣责任，充分发挥师父赐给我们的神通法力，发挥我修成的神的一面的能力，积极参与这场正邪之战、神魔之争。每小时发正念， 直接清除魔对大选结果的干扰。以上只是一些个人的体悟，不一定完全符合大法的要求，仅供同修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乱象中看根本》，作者于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2日。美国大选热热闹闹，我之前的认识，川普必胜，不管拜登们怎么折腾，就是让世界看清这帮人的丑和他背后的共产主义邪灵。烘托完川普，邪恶必定是失败的结局。看似川普一时失利，实质上是让世人更加看清中共邪恶的嘴脸，让人们远离邪灵。师父安排大法弟子在救人，也同时安排了世间局势有序的变化，必定有师父选定的人以常人身份在完成师父交给他们的历史使命。作为社会一员，我支持川普团队，因为他们公开支持大法，更是因为他们公开与共产邪灵宣战。可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支持仅限于在思想中和亲人的谈论中。师父的经文发表后，我在思索，师父为何对美国大选发表经文？那么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小事情，一定和我们的修炼有关系。选择支持川普还是选择支持拜登，就是在选择反对中共还是支持中共的问题。对于海外世人来说，不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吗？对于大法弟子来说，这里同样是救度众生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有同修说要发正念解体邪恶，我觉得发正念的目的不仅仅支持川普，而是解体干扰世人闻真相的共产邪灵。美国左派媒体一边倒地支持拜登，他们就是在世间体现邪恶，实现邪恶势力的意图，他们真的在毁灭人类。海外有多少世人出于对几大媒体多年来积累的信任度，盲目地听信他们的谎言，选择了拜登，选择了错误。我们大法弟子除了发正念解体邪恶，有机会还要智慧地向世人讲明大选的真相，不是说走极端，非要把围绕这件事的真相作为我们讲真相的主流，而是可以在编辑小册子时，作为中共邪党的丑恶把它揭示出来。世人当下除了瘟疫，就是对美国大选非常感兴趣，还可以在和亲朋好友谈论时告诉他们大选的真相是什么。作为大法弟子，要起到主导世人看清善恶、分清正邪的责任，同样是在救人。美国大选也是人性的大考，多少因为中共病毒而远离了中共的国家，在拜登发表获胜言论后，迫不及待地发贺信表态。那么他们在疫情中远离中共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只因为怕病毒而不得已的自保呢？或者迫于世界大环境的压力？一旦这些因素不那么明显了，看到中共能给他们的好处，他们就把自己的真实心性位置表露出来了。在他们眼里，道德良知早已消失，只有利益为大。那么作为各个国家的大法弟子，有责任告诉自己的同胞，这是一道选择题，善与恶的选择，同样是奠定自己未来的选择。还有很多人，包括学员，支持川普，知道真相，可是看到邪恶嚣张无赖，就轻易地放弃，因为觉得无可奈何，却忘记了自己站在神的一边，有神的支持。有很多人觉得君子不应与无赖争斗，忘记了谦和风度虽然重要，但在正邪大战中，维护真理和社会良善更重要。正邪大战，神魔之争中，正义的一方必须像雄狮一样勇猛无畏， 才能克敌制胜。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看待家人的病业磨难，作者山西大法弟子天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8日。2019年9月27日的晚上，丈夫同修下班回家，一进门就说今天右边的腿和手抬起很困难。听到这句话，我脱口而出，没事儿，一切都是正常的假象。抬头一看，他的嘴也有些歪，类似脑血栓的症状，但我马上否定，丈夫是个修炼人，虽然不太精进，但肯定不是病，修炼人根本不会有病，这些都是假象。我和丈夫在法理上交流，并重温了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说，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可是人会造业，造了那个业，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丈夫也说没事儿，晚上睡一觉明天就好了。后来我们练了功，练功时丈夫的右腿可以正常抬起来，右手动作也能到位，这更说明那个病是假象。丈夫的腿和手其实一点毛病也没有，就看自己的心怎么动，要是心里放不下，认为是病，那就可能真的导致成病。要是用修炼人的观点看问题，那什么也不是。随后的两天中，丈夫的所谓症状时好时坏，我一边加强他的正念，一边用法衡量这件事情。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人活着就会造业，大家在修炼中也是不断的消业过程，只要在世上就会产生业力，所以修炼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消除中。因为大法弟子是在正法修炼中嘛，比起常人来少之又少了，这种业消起来已经不是问题了。大法弟子有点业力很快就会消掉，现在处于正法修炼时期，那点业力不会影响大法弟子正常做三件事。现在丈夫出现了这种情况，已经影响正常正式大法了。身边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大法修炼者，现在丈夫这个样子，试想一下，假如持续下去，父母、兄弟、姐妹会怎么看大法？其他亲朋好友怎么看？丈夫又是上班族，要面对很多的人，而这种症状也没法隐藏。认识他的同学同事看到以后会怎么想，怎么看待大法？这不明白是旧势力来干扰众生得救的吗？认清了这一点，我发出强大的一念，彻底清除企图利用迫害丈夫的身体，从而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丈夫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与拜物，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的一切邪恶因素，虫子、细菌、微生物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旧势力的安排我不要也不接受，谁安排的清理谁。我明白现在是正法时期，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得站在正法的角度看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至于说是不是有旧势力干扰，当自己在改变自身最表面身体的时候啊，是还有一部分你们自己要承受的。 但是相对来讲都不大，对证实法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困难出现的时候，一定是邪恶在干扰，一定要发正念清除它。今天大法弟子做的是证实法的事，是最神圣最伟大的事。如果你说我在做大法的事，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期出现什么事情，那一定是干扰。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还说，我是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不承认，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更不能使他们利用强加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而毁坏我弟子的阴谋得逞。从法理上明白后，我和丈夫更加明确地发正念清除邪恶。不管丈夫在修炼中做得如何，是否有漏，都会在大法修炼中归正自己，绝不允许任何邪恶来修理他、考验他。你邪恶不配，更没有资格。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都是好事。丈夫平时几乎不发正念，说自己没正念，还发啥正念？他平时注重练功而不重视学法，通过这件事情他也提高了心性，明白了发正念的重要性，开始参与了整点发正念和集体学法。真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10月1日是邪党的篡政日，这一天展开了政邪大战。早晨丈夫一起床突然说了些不好的话，什么要是找某某医生吃点药就好了，什么我要真是这样，我娘如何如何，你和孩子们该怎么办呀，等等。我知道这些全是邪恶在往他脑子里打的负面思维，同时也想给我脑子里强加一些干扰的信息。我一下就警觉了，严厉地对这些坏东西说，你想让我承认是病，休想，你这点雕虫小技我早就识破了，还没等你做出来，我早就看透你了。你几次想在身体上迫害我，你没得逞。曾经有几次也是来取命的，这次你又变着法利用迫害我丈夫的身体，从而再想迫害我，干扰我做正实大法的事，你大错特错了。你看看我是谁，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得先去问问大法师父允不允许。再者，你想利用我丈夫没修好的一面找借口迫害他，你问问他要吗？他要病吗？他明白得很，肯定不要。我也不允许你迫害他，而且师父更不允许。我正告你，我们这里不是你邪恶逞凶的乐园，这里只有大法的法网，我找还找不到你，今天你送上门来了，你就自投法网吧，正好清除你，从根到梢，连枝枝叶叶都清理干净，并顺藤摸瓜把你的老窝端掉。法理清了，正念也足了，我不停地发正念清理企图迫害丈夫而毁世人的邪恶因素。下午丈夫说要去婆婆家，我陪着他去，老人没在家，我们就到公园里转一转。这时邪恶因素更加重了那种不正确的状态，路也走不快，脚一拉一拉的，叫他看，想消磨他的意志，动摇他的信念。有时我也被他的状态和语言搅得心神不定，怕没了正念，我时时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有法， 我能行。这一天我几乎是正念没停，迫害不止，正念不停，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能正邪灭乱。我坚信有师父有法，一切都能归正。晚上丈夫回来，看得出心情好多了，说话也有正念了。练完第二套功法时，他的腿想抬多高就抬多高，完全恢复如初。他高兴地说，你看我能走快了，说着大步大步地往前走。我激动地双手合十，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们清理了磨难。经过这一天的正邪大战，再加上师尊的加持和帮助，邪恶彻底灭尽了。这期间丈夫先后明明白白的有两次梦到，第一次是有很多很多的小蛇被他用车轱辘压死了，第二次梦到有一条大蛇，我和丈夫用棍子打他，他很凶还咬棍子，后来飞走了。凭借强大的正念和对法的坚定，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夫妻俩闯过了一大关。经过十来天的时间，那种不正确的状态在丈夫身上完全消失，现在他的身体越来越硬朗了。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一，正法时期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时，纯粹是旧势力用来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而不单单是对同修的迫害，更不是病。二，面对发生在其他同修身上的事，作为看到的同修，只要自己正念足足地对待这件事，不管当事人如何，也能把不正确的状态改变过来，灭掉一切邪恶。三，平时一定要注重多发正念，用心学法。在学法时必须做到法中的每个字都显现在眼前。四，平时对一件小事上要做到信师信法，才能在关键时刻真正信师信法，相信大法无所不能。五，帮助磨难中的同修，不要被同修的状态和表现所带动，而是反过来看自己，不要一味地告诉他怎么怎么做，而是可以谈自己是怎样做的，多鼓励，少指责和埋怨，增强他的正念和信心。个人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众生在心，亦无懈怠》，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6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13年得法的，之前我是虔诚的宗教居士，庙没少去，佛没少拜，钱更没少花，可我并不知道怎么修，不知道啥叫提高心性，身体越来越糟。当我得到法轮大法的那一刻，我非常震惊，世上还有这么好的法，我激动地哭了，悔恨自己得法晚，也万分感恩慈悲的师父没落下我这个迟到的弟子。我努力学法，每天学转法轮两讲以上，师父的其他讲法看了九遍，我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修炼以来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大约给3000多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第一部分，抓紧时间用心救人。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 上午学一讲转法轮，发一次正念，然后出去讲真相救人，中午接孩子和做饭，下午学师父的其他讲法。讲真相，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边讲边发真相资料。一开始我怕心较重，劝退的人也少，见人不敢开口。可我想，我得法晚，老弟子早就走在前面了，我不能怠慢，得赶上。我每次出去讲真相时，先发正念，清除所到之处阻碍我救人的邪恶因素，几乎每天都出去，刮风下雨也很少间断。怕心出来时，我就被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想到师父的法，我的正念就更强了，讲真相也坦荡多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不断地积累经验，拿到资料后自己先看一遍，知道都是什么内容，把资料分类，以便针对不同的人给不同的资料。听同修交流时，我把能打动人心的话记下来，时间长了就有了自己的思路了。讲真相的过程中，有骂人的，有录像的，有照相的，有报警的，还有抓住胳膊不放的，还有的说你给我钱我就退。当然也有感谢我的，有拿到真相资料要给我钱的，有向我核实的。回想六年来的寒来暑往，感慨很多。年初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爆发期间，小区被封了，我看到武汉死了那么多人，心里很着急。我对丈夫说，明天我得出去救人。丈夫相信大法，也支持我，他说，外边都没人，你救谁呀？我说，只要出去就能碰到有缘人。当时社区规定，每户每天只能出去一人，限时回来。我戴上口罩，骑上车子到街上，一看到处都是空荡荡的。我想去超市吧，那里一定有人。可到超市一看，人也很少，只给一人讲了真相。回家时在小区门口碰到了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退了。看着他骑车疾驰而去的身影，我心里很欣慰。有一次天下着小雨，我本来没打算出去，可又想现在时间这么紧，下一波瘟疫不知啥时来，我不能在家待着，得出去救人。我骑车在马路上转悠，看见有个穿着很时尚的中年妇女，好像是个工作人员，在树下避雨。我上前打招呼，你好，这位女士。她用提防的眼神看着我，只哦了一声，不理我。我开门见山地说，见面就是缘分。我刚说了一句，她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就是想问问你，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儿吗？有人告诉过你吗？她拿话挡我，我还有事儿呢。我说，就几分钟，不耽误你，大家现在都戴口罩，可瘟疫有眼，你信吗？是淘汰坏人的。我边讲边发着正念。他说，什么是坏人？我看他带着佛珠，就说，现在共产党作恶多端，天要灭这个组织了，党团队员就是他的一份子，要想平安就得退出来。他说，我就相信共产党，他给我开工资，你的工资不也是他开的吗？我说，工资那是咱们自己工作的报酬，自己的劳动所得，共产党是无神论，他能保佑你吗？他拿老百姓的纳税钱贪污腐败，还把钱存到国外，包二奶养小三，根本就不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你翻墙看看真实信息就知道了，中共官员贪污的钱存在海外的就超过多少亿美元，这是个什么数字？要是这些钱用来改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我们的工资得翻多少倍啊？再说他不停地搞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杀死害死的同胞8000万，迫害法轮功已经20多年了，成千上万的大法学员被抓，被抄家，被非法关押，遭酷刑折磨。天安门自焚是造假宣传，欺骗了全国全世界的人。 将时我想邪不压正，我不能让他插话，如果稍一停，他马上就会被邪灵带动走了。这种情况以前我碰到过。我继续说，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修佛的，以真善忍为修炼准则。1999年全国有上亿人在修，共产党残酷迫害这么多善良的好人，天怒人怨，所以上天要灭他，瘟疫就是冲共产党来的。这时他说，我也知道共产党不好，但为什么要三退呢？我说，你入他的组织时，他让你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用你的一生去捍卫他，你的命不就属于他的了吗？这可不是小事儿，灾难来时就不是你说了算了，你怎么逃得过？请问你都入过什么？他说，入过团队。我说，还不快点退了，我是为你好。他有点犹豫，我说，你也不搭傻，咱俩有缘，现在下着小雨，我可以在家里待着，可我知道这事儿关人命，要是不告诉人，良心上过不去。现在人都在抓钱，我顶着小雨出来告诉人们三退保命，真的是为你好，你有啥犹豫的？他被感动了，退出了团队。我告诉他，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佛保佑，又把护身符和一本真相资料给了他。他脸上露出了笑容，连说谢谢你了。我说，不用谢我，谢谢大法师父吧。他说，谢谢大法师父。我说，别忘了，一定要给家人看，让全家人都得救。他说，知道了。第二部分，在救人中修好自己。我经常在菜市场讲真相，在停车场旁边等着买菜人出来，有时在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看见有人拿东西多就上前帮忙，帮助挪车子、抱孩子、拿东西，搭上话后就讲真相。有年腊月天特别冷，见一对50多岁的夫妇拎着好多年货出来，我上前帮他们挪摩托车，车特别重，我在家都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他俩见我帮忙挺高兴。我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儿吗？男的一听就把脸沉了下来，说，你干什么的？是不是法轮功？我说，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是救人的。我边帮他扶车子边给他讲，那天刚下过雪，太阳很晃眼，我戴着墨镜，他突然一挥手把我的墨镜打出4-5米远。我没有生气，我说，不听就算了，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刚说到这儿，他就歇斯底里地喊，我就相信共产党，你再说我就报警。他的话音刚落，就听砰的一声，他的摩托车的内胎爆了。这时围上来不少人都看着我，我一直发着正念，心态祥和，觉得这个生命很可怜。他低着头一下一下地踹着摩托车，就是打不着火，两口子最后推着车子走了。旁边人有同情我的，有说风凉话的，又不拿好眼神瞅我的。我站在雪地上一动没动，心里没有一点怨。人散了，我忽然感到很难过，众生被恶党毒害得这么深，多可怜啊，将来怎么办呢？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多么希望众生都能够听真相得救度，那多好啊。我向内找，为什么那个男人生那么大气呢？我发现自己也有争斗心、怨恨心、不服气的心和面子心等，善心小，说话没有力量，清除不了操控对方的邪恶因素。我提醒自己多学法，快提高。中午回到家发正念时，手冻僵了，身不直，全身都冻透了，脸被风吹得发干，心里有种委屈，修炼咋这么苦呢？这要在家猫冬多好啊！随即眼泪也下来了。过了一会儿，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哭呢？没人逼你出去呀。可是如果不救人，我来人间干啥？漫天的神眼都在看着大法弟子呢，你不是要回家吗？这个苦只是上天的梯子上的一个阶梯，这么点难就挡住你了吗？当我这样想时，心里一下就敞亮了，生出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心情好起来了。 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要把众生装在心里，再难我也要出去继续救人，请师父多给我安排一些有缘人让我去救。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修出去面对面劝三退，同修发正念，我讲建院处有一个年轻司机在装货，我就上前给他讲真相，讲三退的重要。刚说了几句他火了，说难听话，还要举报我。他胳膊上刺着龙蛇图案，一脸怒气。以前碰到这种人我就走了，这次我没有走。我说小伙子呀，大姨不图你别的，就图你明真相能得救。现在是灾年，你得救了我放心，将来要有大灾你知道不？我是真心为他好，所以说完这几句话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发正念的同修也被我的话感动得落泪了。小伙子愣愣地看着我，态度变了。他说，大姨你别哭，刚才是我不对，我退，我入过少先队。北方的冬天嘎嘎冷，可当我心思用在救人上时，经常不觉得冷，反倒感觉暖和。有一次我讲真相时碰到一个一脸愁容的中年妇女，我问她，姐妹你好，你知道三退保命的事儿吗？她说不知道，我现在没心情。我说啥事儿把你愁成这样？她告诉我，孩子上个月在北京做手术，花了10多万，落下了后遗症，正在住院呢，找哪儿都不管。我说共产党欺压百姓，没说理的地方了。我又问他，你孩子现在清醒吗？他说清醒，就是不能走路。我说有办法，我告诉你一个救命方法。接着我就给他讲真相和劝三退，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我说也给你儿子一个护身符和一本天赐红符真相资料，你让孩子好好看看，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按我说的做，一定会很快好的。他好像看到了希望，连声说好好。我又说你们敢不敢在病房里大声念？他说敢。我说那样效果更好，但要诚心啊。他非常激动，突然握着我的手说，大妹子，我一直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有困难没人管，没有人帮，今天碰上你这么好的人告诉我这个大事儿，真是遇到好人了。他握着我的手激动地哭了，眼泪都落到了我的手背上，我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又去那条街上讲真相，正好看见他从医院门口出来，乐呵呵的，愁容不见了，像换了个人似的。我想过去问他，可大街上人太多，转眼他已到马路那边了。我相信他和孩子已经得福报了。类似这样的事有好几例。我体会到讲真相顺利时千万不要有欢喜心，那样效果一定不好。受挫时也别灰心，出现什么事都是为成就自己。我牢记师父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儿去呀？谁要呀？自己状态不好时就多学法，多发正念，需要时我发正念会在1小时以上。第三部分，众生都在等着得救。现在中国大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形势依然严峻，但众生也在觉醒，形势在急速变化。有的同修说救人难，我认识到救人效果也是个人修炼境界的体现。觉得难可能就寸步难行，不怕难，把救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路就会越走越宽，会感到把人救了是一种欣慰和快乐。我哪天要是不出去讲真相，心里就觉得不得劲儿，有种空落感， 只要一走出家门，心里就亮堂。面对面讲真相，一天少则三四人，多则二十人左右。有时候众生还会主动上门听真相，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儿。举个例子，一天傍晚，我在学法小组学完法回到家，刚进家门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外面站着四位女士，她们问：“大姐，是你家要卖房子吗？”我说：“不卖呀。”她们说：“没错呀，就是你家要卖呀。”我纳闷儿，我从没打过广告说要卖房子，他们咋到我家来买房子呢？我说：“你们进屋说吧。”四人进了屋，这时其中一人说：“大姐真好，一看就善良。”我立即明白了，这哪是来买房子，是来听真相的呀。我赶紧把手机放到窗外的窗台上，把门关上，并求师父加持，让他们听真相得救度。我说：“大姐问你们一个事儿，这事儿比买房子还重要，就是三退保平安，你们听说过这事儿没有？”四个人站成一排，吃惊地望着我说：“没听说过呀，还有这事儿？”于是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听得很认真，最后都退出了团队组织，每个人都接了护身符。他们高兴地说：“大姐，你说的我们信，就是看你特善良。”我说：“你们再到楼上问问谁家买房子。”他们说：“不问了，先不买了，我们回去了。刚才急着买房子，现在不买了。”这四个人肯定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他们下楼后，我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感谢师父。还有一次，一个年轻同修跟我说：“我家孩子跟老师学乐器，我想给老师讲真相，但心里没底。”我说：“咱俩一起去，你发正念，我讲。”路上遇到一个人，我讲真相，同修发正念，那人痛快地散退了。给他真相护身符和真相资料时，他非常高兴，还非要给我钱。我说：“资料是送给你的，给好人的，不收钱。”他连说：“谢谢，谢谢。”这种感激表情让我难以忘怀。到了孩子的乐器老师那里，老师正在上网课，没空出来。老师的母亲接待了我们，我和同修相互看了一眼，同修立即发正念，我给老师的妈妈讲真相和劝三退，送他真相护身符和真相资料，他高兴地接受了。在回家的路上，年轻同修说：“你讲的时候，我感动得都要哭了。”我说：“你也很棒呀，一直发着很强的正念。”他说：“我一个人给人讲时，总是胆胆突突的，没你那么坦然。”我告诉同修：“我开始时也一样，这条路必须得自己走出来。就是对方不三退，也要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把善留给他们，这就是正实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有时候我也会出现懈怠的心，成天东跑西走，太累了，想歇一天。可又想，救人的事是师父让做的，这是使命，使命是荣耀，是责任。大法弟子的心和时间必须都要用在完成使命上，所以我在讲真相上从不敢懈怠。我想，我入门晚，但我也是师父的弟子，我没有理由不做好，没有理由不精进，相反还要更精进，才能赶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我讲真相迈出的每一步都有师父的慈悲引导，没有师父，别说救人，我连自己都救不了。万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和保护。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